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2月12日星期日，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不知名的弹道导弹，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星期六晚上，安倍和美国总统川普一道在一个匆忙召集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地点是川普在佛州马阿拉戈庄园当中一个装饰华丽的房间。安倍本星期末在那里拜访了川普，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我希望各位了解并充分知道美国100%的支持他的伟大盟友日本。人们广泛认为朝鲜的测试是对川普政府的挑战。朝鲜是在当地时间星期天早上向日本海发射这枚导弹的。美国国防部星期六晚上说，这枚中程弹道导弹是从朝鲜西北部城市龟城发射的。他指出，经监测导弹落入了日本海域，从未对北美构成威胁，平壤没有对这一发射发表任何的声明。但是专家们表示，这似乎是一次中程火箭试射，是一种最有可能击中日本目标的型号。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两位领导人举行峰会的第二天，将工作与娱乐相结合。川普前一天在白宫宣布，美日联盟是亚洲和平的基石。星期六，川普与安倍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的川普马阿拉戈庄园附近的川普全国高尔夫球场打了高尔夫球。两位领导人星期六在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数处酒店里进餐的时候进行了更多的会谈。总统车队抵达高尔夫球场前，经过了一个十字路口，有几十名示威者手举标语牌进行抗议，标语牌上写着停止仇恨和抵抗。在星期五下午启程前往佛罗里达州之前，两位领导人上午在白宫开始进行会谈。美国移民当局本星期在全国各地进行了突击行动，逮捕了数百名非法居住在美国的移民，但是当局说这一执法行动与川普总统最近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无关。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发言人克里斯滕对华盛顿邮报说，突袭的目标是在美国犯罪的非法移民，并且指出这些是常规行动的组成部分。他对这家报纸说，我们所说的是对公共安全和移民体系健全所构成威胁的那些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发言人艾尔奇亚对法新社表示，这些行动的重心与该机构追拿逃犯与其他的有针对性的常规逮捕行动没有什么不同。至少有六个州以及包括亚特兰大、芝加哥、纽约以及洛杉矶在内的一些城市采取了执法行动。反对堕胎的活动人士和支持妇女选择权的人士星期六在全美几十座城市举行了示威，争取的辩论的焦点是非营利组织计划生育联合会。公民维护生命社会的米勒是全美反堕胎机会的组织者之一。据他介绍，反堕胎活动人士星期六在200多个地点组织了相关的集会，他们呼吁联邦政府停止给提供堕胎服务的计划生育联合会拨款，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一直说他所要进行的工作。与此同时，支持妇女选择权的活动人士也在许多相同的地点组织了集会，以表达他们对这些组织的支持。在另外一方面，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香港躲避多年的中国金融大鳄肖建华被带回内地的事件近日出现新的发展，令人生疑。据纽约时报报道，肖建华大年30凌晨被6名便衣警察用轮椅推走，头部被看似床单或者毛毯遮盖，而且肖建华据信是经水路用船被带离香港。纽约时报2月10日引述了几名了解事件人士的相关介绍。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the business world. What do you need to enter the global market? A competitive product, a great service, and a little thing called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我们还要来看看开车用手机带来的安全隐患。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put in mothballs and quit while one's ahea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is spelled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形容词，意思是分散注意力的。
A new study shows that hand-free cell phones are 2 times more distracting for motorists than those not using a cell phone behind the wheel.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跟开车时完全不用手机的人相比，使用免提手机的司机注意力分散程度要高出一倍。澳大利亚的另外一项关于驾车安全的研究说，
Children riding in the car are 12 times more distracting to drivers than cell phones.
孩子让开车人分散注意力的危险程度是手机的12倍。这一点估计做父母的都深有体会。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distracting.
Yeah, nothing is more dangerous than being distracted while you're driving. People with smartphone addiction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is.
Okay. I have to admit, I have been guilty of that. I agree with you. Texting while driving is extremely dangerous. Nothing is more precious than your life.And nothing is so important that it can't wait until you park your car.
I know, but today we're just too attached to our smartphones. Now we're habitually checking them without even knowing we're doing it.
Yeah, the first thing I do in the mornings is check my phone for emails and Facebook updates.
We're definitely checking our emails and social media more than necessary these days.I was about to buy a smartphone for my niece for her birthday. Now I think that plan should be put in mothballs.
You certainly need to make it clear to her when she's allowed to use it. Well, to continue our class, you just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idiom, put in mothballs.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建议制作一个新节目，以美国语言和文化为主题，举行相关的知识竞赛。大家都说这是个好主意，让我立即开始做。谁知道我的一个同事突然请长假，他的工作全都推给了我。结果我的新节目还没有开始，就被无限期搁置了。这在英语里叫
Put in mothballs。Mothballs is spelled M-O-T-H-B-A-L-L-S. Put in mothballs.
Mothballs 在中文里是卫生球、樟脑丸。
Put in mothballs.
就是束之高阁、无限期搁置的意思。
My show idea has been put in mothballs.
我新节目的提案就这样被无限期的搁置起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时间去做。很多人喜欢收藏旧东西，不舍得扔。其实这些看似没用的东西，有的时候也能派上用场。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例子里，这位父亲是怎么说的。
My son loves the ice skates his grandmother gave him. I don't think he realizes they had been mine when I was his age. Mom had put them in mothballs.Not sure if anyone would ever get any use from them. I'm sure glad she decided not to throw them out.
这个人说，
我儿子特别喜欢奶奶送给他的冰鞋。其实他可能不知道，这双冰鞋是我小时候穿过的，后来被妈妈收了起来，并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能穿。他没把这双冰鞋丢掉，让我太高兴了。
我祖母也是一样，什么东西都不舍得扔。
She puts everything in mothballs.
没错，弄得家里跟个二手店似的。英语里有个词专门形容这种人
，pack rat。 P-A-C-K-R-A-T, pack rat.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son loves the ice skates his grandmother gave him. I don't think he realizes they had been mine when I was his age. Mom had put them in mothballs, not sure if anyone would ever get any use from them. I'm sure glad she decided not to throw them out.
刚才我说到我祖母什么都不舍得扔，经常拿个旧打字机什么的老古董问我要不要。你别说，有时候还真有点值钱的东西。我觉得他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捐给下面这个例子里正在筹备中的历史博物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Our town clearly supports building a history museum, but the mayor came out to say that he's putting the proposal in mothballs for now. Apparently, there isn't enough funding available. Still, no one's giving up hope that it can be reconsidered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他说，
我们镇里的人显然都很赞成建一个历史博物馆。但是镇长却说他要暂时把这项提案搁置起来，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不过大家都不肯放弃，希望不久的将来这项提案会重新被考虑。
很多项目不能上马，问题都出在资金上。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他开发的很多项目都是因为缺少联邦拨款而处于停顿状态。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town clearly supports building a history museum, but the mayor came out to say that he's putting the proposal in mothballs for now. Apparently, there isn't enough funding available. Still, no one's giving up hope that it can be reconsidered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Put in mothballs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如果更简单一点的话，可以直接把 mothballs 作为动词来用。比如我可以说
My show idea had been mothballed.
或者说
The mayor is mothballing the proposal for a new museum.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Because of sequestration, a lot of government projects are being put in mothballs.
Yeah, the budget situation is not pretty right now. But I think the whole economic picture is on the right track. Actually, because of the expansion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Hiring in the private sector is on the rise again in our area.
对啊，现在所有公司啊，都要攻占国际市场，全球化嘛。
And that will lead to an important procedure called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国际认证，大家都听过这个词儿，到底这都需要哪些程序呢？
Let's find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一家香港公司老板 Hank 带 Chris 去见部门主管 Rebecca.
Rebecca, I'd like you to meet Chris Lee.
How do you do, Mr. Lee?
Very well, thank you. And call me Chris.
Chris is here to walk us through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Why are we getting certified?
老板 Hank 为部门主管 Rebecca 引荐 Chris.
Chris is here to walk us through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原来 Chris 是要帮他们公司完成国际认证程序。
To walk someone through something.
意思是带某人按部就班完成某一程序。这里所用的名词
Certification is spelled C-E-R-T-I-F-I-C-A-T-I-O-N.
意思是认证，动词则是
Certify.C-E-R-T-I-F-Y, certify.
这家公司为什么要申请国际认证呢?
You're required to get certified by an independent auditor before beginning business with certain American companies.
And as we just landed that new account in California, we have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on this ASAP.
Okay, what is required?
To be honest, it's quite a lengthy list of things. Let's start with safety issues.
原来要跟特定美国公司做生意，就必须通过
Independent Auditor
独立审计师完成国际认证。公司在加州刚找到了一个新客户
Just landed a new account.
这里的 account 不是账户，而是指正式商业伙伴和客户，所以
We have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on this ASAP.
要立刻开始申请国际认证。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意思是着手做某件事情。ASAP 是
As soon as possible.
的缩写，意思是立即动手。Chris 说，申请国际认证非常繁琐，首先是安全方面的要求。
We need to make sure there are fire extinguishers on every floor, and there should be proper ventilation.
I think we are already compliant in these areas.
Workers need to wear protective gear if they're near dangerous chemicals or machines.
Yeah, we already require that.
Also, we need to make sure your factory is safe from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Chris 说，每层楼都要有灭火器。
Fire extinguisher.
要有通风设施。
Ventilation.
靠近化学物品或者危险仪器的员工要穿戴保护性工作服
Wear protective gear
这些都没有问题
We are already compliant in these areas
这些措施公司已经在做了
Compliant is spelled C-O-M-P-L-I-A-N-T Compliant
意思是遵守的服从的可是生产家用产品的公司为什么要防范恐怖袭击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老板 Hank 说，公司 just land a new account， 刚刚在加州争取到一个新客户进行国际业务，所以要 get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国际认证。Chris 来这里 walk them through the process， 来帮助他们按部就班地完成这个程序。与美国公司合作程序很多他们需要 get the ball rolling as soon as possible 立即开始这项程序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is a very complicated process and involves a lot of change and compromise But once you get certified you can open a lot of new doors
Yep, in today's economy you can't just stay in the domestic market You need to improve yourself so you can fit into the global village economic model
Tru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Chris and see what else the company needs to do.
礼节美语
Chris 向一家香港公司的老板 Hank 和部门主管 Rebecca 介绍申请国际认证的程序。首先是安全，其中还有防范恐怖袭击的要求。老板 Hank 表示不解。
Well, after the terrorist attacks on September 11th, all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have become much stricter. If you ship a container to the United States, it could possibly be used by bad guys to send dangerous materials.
So what kind of precautions do we need to take?
You need to have a 24-hour surveillance and alarm system set up, and the doors and gates should be monitored by guards to make sure only those who should be in the factory are in the factory.
That's pretty reasonable, and I think we can handle that.
Chris 解释说 ,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保安方面的要求严格了很多。要得到国际认证需要安装全天候的监视和警报系统。
24-hour surveillance and alarm system.
门口需要警卫站岗。老板 Hank 觉得这些要求很合理。
Pretty reasonable.
公司完全可以做到。
We can handle that.
Chris 继续说。
Okay,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oint, treatment of workers.
You know, I don't mean to be rude, but why do U.S. companies need to know how we treat our workers? That's an internal affair, isn't it?
I can understand your frustration, but nowadays it's a big issue. A few years ago, many activist groups began targeting the big American retailers. They demanded that the big sellers prove that the cheap items they are selling weren't made by child laborers or through other unethical practices.
除去安全保障措施外，还有工人待遇的问题。Hank 不明白自己公司的事情。
Internal affair.
美国公司为什么要插手？ Chris 解释说，这是因为几年前一些人权团体开始针对美国一些主要零售商家，要求他们证明自己出售的廉价商品没有使用童工
child laborers，
也没有其他
unethical practices，
不正当的做法。
So now any company that sells to the big retailers has to prove they are above board?
Yep. And it's not just America. When you sell to Europe, you have to do the same thing. In fact, the European laws are even stricter.
Well, I guess I can understand their position, but it is quite a hassle.
Yeah, but it's worth it. As soon as we're certified, we can sell our goods all across Europe and the U.S.
因此，现在凡是这些美国零售商的供货商家都必须证明
They are above board.
他们的经营方式是光明正大的。虽然申请国际认证很麻烦
It is quite a hassle.
可是 Rebecca 觉得值
It's worth it.
因为有了国际认证，跟美国和欧洲公司做生意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原来国际认证中还有一大部分涉及到如何对待员工，比如说不使用童工 child labor， 没有不正当的做法 no unethical practices。 老板觉得 it's quite a hassle， 很麻烦，但是 Rebecca 认为一旦完成，公司就能自由与美国和欧洲国家做生意了。
I agree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is a hassle， but it's worth it. The employees get fair treatmentAnd the companies can expand their business into the global market. It's a win-win situation.
没错。好了，国际认证就先到这里。我们下面换个话题，来听今天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ibling. Sibling is spelled S-I-B-L-I-N-G. Sibling.
Sibling 是兄弟姐妹的意思。
Sibling rivalry is a normal part of growing up.
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是成长当中很正常的一部分。
Normal rivalries with siblings can foster healthy competition.
正常的你争我斗可以促进孩子间的健康竞争。然而，有时候这种争斗也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严重伤害。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Bullying by a sibling can be as damaging as bullying by a classmate, neighbor, or other peers.
被自己的兄弟姐妹欺负，跟被同学、邻居或是其他同龄人欺负，会对孩子造成同等伤害。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ibling， sibling， sibling。
I so wish I had a brother or a sister.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When I was growing up, my sister and I fought.All the time.
But you also learn how to share and compromise during those fights.
Well, we used to fight a lot when we were little kids. But then I grew up and got bigger than my older sister. And she decided to quit while she was still ahead.
She's the clever one. 哎、hey,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quit while one's ahead.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么多年来，我最喜欢的一家冰激凌店居然要关门了。我问经理是怎么回事，经理说本来公司经营得很好，结果拓展业务，增加商品，反而失去了很多老顾客。这让我想起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习惯用语，叫
Quit while one's ahead. Quit is spelledQUIT and ahead AHEAD quit while one's ahead.
Quit 在中文里是停止放弃的意思， ahead 意思是在前面。
Quit while one's ahead
就是中文里所说的见好就收。就说我喜欢的那家冰激凌店吧，本来卖冰激凌挺赚钱的，可是偏偏要增加产品种类，结果反而造成了服务和产品质量的下降。
They should have quit while they were ahead.
没错，他们本该见好就收才对。下面例句里，玩扑克牌的人就明白这一点，我们一起来听听。
I'm not the greatest poker player, but so far tonight I've managed to win about $500. If I stay in the game, I stand to make even more. But I also risk losing it. I think I'll quit while I'm ahead. That way, I'm sure to walk out with a nice pot of money I hadn't expected.
这个人说，
我打牌不是最厉害的，但是今天晚上已经赢了$500。如果继续打下去，我可能会赢更多，但也有输钱的风险。我觉得最好是见好就收，这样一来，我就能带着一笔不小的外财离开这里。
我爸爸告诉过我，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刚领了工资，就被朋友拉着去赌场，一上来赢了不少，可是
He didn't quit while he was ahead.
最后输了个精光，整整吃了一个月的方便面，好惨啊。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m not the greatest poker player, but so far tonight, I've managed to win about $500. If I stay in the game, I stand to make even more. But I also risk losing it. I think I'll quit while I'm ahead. That way, I'm sure to walk out with a nice pot of money I hadn't expected.
我特别喜欢看电影，特别是老片子。上星期我又把几部经典影片拿出来看，大家一定看过 Godfather 教父，如果没有的话，请听下面这段介绍。
Have you watched The Godfather, a thriller about the lives of a fictional Italian-American crime family? It's ranked as the second greatest film in our country's cinematic history. After it won several Academy Awards, a sequel was planned.Although producers considered quitting while they were ahead, they soon went on to make The Godfather Part II. It also received Oscars, including one for Best Picture.
这个人说，
你看过电影《教父》吗？《教父》是一部关于意大利裔美国人犯罪家庭的惊险片，是美国电影史上第二大经典作品，拿了很多项奥斯卡奖。后来有人计划拍续集。虽然制片人也考虑见好就收，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拍《教父》第二部，又赢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多项奥斯卡奖。
你也许会问，那排名第一的电影是哪一部呢？排名第一的电影就是
《Citizen Kane》
《公民凯恩》。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Have you watched The Godfather?A thriller about the lives of a fictional Italian-American crime family? It's ranked as the second greatest film in our country's cinematic history. After it won several Academy Awards, a sequel was planned. Although producers considered quitting while they were ahead, they soon went on to make The Godfather Part II. It also received Oscars, including one for Best Pictur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it looks like you have put on 15 pounds while I was gone. I think it's time for you to quit while you're ahead.
Well, I think, darn. I can't argue with you when you're right.
Oh, of cours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不知名的弹道导弹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星期六晚上，安倍和美国总统川普一道在一个匆忙召集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讲话的地点是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戈庄园一个装饰华丽的房间。安倍本星期末在那里拜访了川普，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说，我希望各位了解并且充分知道，美国100%的支持他的伟大盟友日本。人们广泛认为朝鲜的测试是对川普政府的挑战。朝鲜是在当地时间星期天早上向日本海发射这枚导弹的。美国国防部星期六晚上说，这枚中程弹道导弹是从朝鲜西北部城市龟城发射的。他指出，经监测，导弹落入了日本海域，从未对北美地区构成威胁。平壤没有对这一发射发表声明，但是专家们表示，这似乎是一次中程火箭发射，是一种最有可能击中日本目标的信号。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这两位领导人举行峰会的第二天，将工作与娱乐相结合。川普前一天在白宫宣布，美日联盟是东亚和平的基石。星期六，川普与安倍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川普的马阿拉戈庄园附近的川普全国高尔夫球场打了高尔夫球。两位领导人星期六在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数处酒店里进餐的时候，还进行了更多的会谈。总统车队抵达高尔夫球场前，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有十几名示威者在那里手举着标语牌进行抗议，标语牌上写着停止仇恨和抵抗等口号。在星期五下午启程前往佛罗里达州之前，两位领导人上午在白宫开始进行了会谈，他们利用这次机会再次加强两国间长期以来的安全协议，并且增强两国的经济关系。美国移民当局本星期在全国各地展开了突击行动，中逮捕了数百名非法居住在美国的移民，但是当局说这一执法行动与川普总统最近签署的一道行政命令无关。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发言人克里斯滕对华盛顿邮报说，突袭的目标是在美国犯罪的非法移民，并且指出这些是常规行动的一部分。他对这家报纸说，我们所说的是对公共安全或者移民体系的健全所构成威胁的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发言人艾尔西奇对法新社说，这些行动的重心与这个机构追拿逃机行动的其他内容是有不同的。反对堕胎的活动人士和支持妇女选择权的人士星期六在全美几十座城市举行了示威，争议的焦点是非营利组织计划生育联合会。公民维护生命社会的米勒是全美反堕胎机构的组织者之一。经他介绍，反堕胎活动人士星期六在200多个地点组织了集会，他们呼吁联邦政府停止给提供堕胎服务的计划生育联合会拨款。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一直所要表示要做的事情。与此同时，支持妇女选择权的活动人士也在许多相同的地点组织了集会，以表达他们对这个组织的支持。计划生育联合会在全美有上百个地点，提供一系列生育健康方面的服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在香港躲避多年的中国金融大鳄肖建华被带回内地的事件，近日出现了最新发展，令人生疑。据《纽约时报》报道，肖建华大年30凌晨被六名便衣男子用轮椅推走，头部被看似床单或者毛毡遮盖，而且肖建华据信是经水路用船被带离香港。纽约2月10日援引几名了解香港四季酒店闭路电视画面的调查人士的说法，1月27日闭路电视拍到6位男子 推着轮椅和一个大滚轮行李箱进入了肖建华在四季会公寓的套房，稍后用轮椅推他离开，同时被推走的还有行李箱，另外还有几名女子随从。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经过了多年调查，美国商务部在上个星期发布了最终裁决，认定中国进口钢材夹着不公平的政府补贴在美国市场倾销，将要对其施加 75% 的反倾销税。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不满，并且指责美国违反了世贸原则。与此同时，一部讲述中国如何利用不公平手段伤害美国利益的纪录片《致命中国》最近推出了中文版字幕，吸引不少华人观众。这部主张拒买中国货、改变对华贸易政策、对中国政府施压的纪录片获得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大力推荐，并且任命了纪录片导演纳瓦罗来做国家贸易委员会的主任。到底这部纪录片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了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美中贸易战是否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美中贸易如果开战，谁将胜出呢？对全球市场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是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前北大经济系教授夏野良。夏教授您好。
你好。
那么第二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您好。
哎，你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要先来带观众朋友看看这部纪录片，它在岛屿的部分开宗明义就点明了崛起的中国是导致美国许多问题的原因之一。我们就先来看看以下的这个片段。
The film you're about to see addresses one of the most urgent problems facing America. Its increasingly destructive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a rapidly rising China. As you watch this film, it is important to always distinguish clearly between the good and hard-working people of China and their repressive communist government, now victimizing both American and Chinese citizens alike.
这部纪录片呢，长度大约有一个半小时，那么现在也受到了许多的观众朋友呢不断的在收看，那么同时它在推出之后呢，其实在网站上也受到了大量的这个回响。我想请教第一个问题，请教我们的郭宝胜先生。我们知道其实这部纪录片是根据《致命中国》这本书所拍摄的，那么这本书其实在2011年，可以说五年前它就出版了，为什么到现在五年之后这个纪录片又重新的引起关注了呢？
因为当时出版呢，它是为了2011年的那个大选，当时的这个反响并不大，而且那次大选呢，共和党失败了，但是呢，因为川普大选的时候呢，他这个书呢起死回生，然后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就是纳瓦罗做了他的大选的时候经济顾问，然后川普讲的很多有关中国的政策就是出自这本书，连那个要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啊，这个数字啊也是来自这本书的，所以他这个书的影响呢就是越来越大。最近那个台湾召开一个会议，就是说Death by China 这本书和川普的对华政策，就是很多人认为就是川普的对华政策就要从这本书中能够看出来，而且这个书的作者纳瓦罗又被任命为这个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啊，所以你就看到就是川普对这个书还有纳瓦罗的这个重视，所以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书啊 可以看到未来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还有对华政策是什么样。所以这本书呢现在越来越火了。对，
嗯，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这部纪录片或这本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预示着川普总统可能采取的对华的一个贸易政策呢？
我想川普呢他过去在中国做贸易做生意，结果呢他是打了几场官司，好像是五场官司，过去都是判他输的，那最近他当选总统之后立刻中方就宣布他赢了一起官司，由此他更加认识到中共是没有这样一个法律可言，就是很多方面是不公平的。所以呢他读了这个纳瓦罗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呢认同感很高啊。另外他这个成立这样一个新的机构就是国家贸易委员会，
对，
他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贸易方面啊，因为他如果要是讲他信任 Navarro， 他可以任命他为贸易代表，但是为什么又成立了这样一个国家贸易委员会？他名字叫贸易委员会，实际上其实是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刚好是针对中国的所谓一带一路的战略，他就是更具有战略意义。你看这个 Peter Navarro 这个人呢，他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的视野，他在这个UC Irvine 做教授，他所研究的不仅是贸易方面的政策，他还涉及到这样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这样一个战略性的思考，所以他对中国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有很多的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一些顶尖的学校里边的那些专家，长期以来对中国认识并不到位啊。包括前不久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沈大伟啊，沈大伟为什么会转换他的观点啊？他觉得自己过去有一些误判，现在呢改变了他的观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说，中国问题专家由于过去呢在冷战时期，他们倾向于跟中国友好啊，那么后来呢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他们觉得是一个非常的大的希望，所以西方很多战略家都认为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那么宪政民主就不是个问题，但是现在来看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南瓦肉他的这本书和这部电影呢可能是在告诫所有过去存在幻想的人们对中共要有更清楚的更深刻的了解。所以这个方面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机，就是说有更多的人来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过去采取的政策或者战略有什么大的问题。
嗯，稍后我们要继续再来看看这本书或这部纪录片里面到底是通过哪些方面来陈述中共对美国所造成的一些威胁。那么纳瓦罗是不是又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许也可以看出未来川普总统会采取什么政策。不过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网络上有网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或许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就来问这位署名叫 New Old 的这位网友，他说他看了致命中国，但是他感觉美国觉悟的太晚了，已经是积重难返，川普也救不了美国了。我想请教二位，您的看法，您赞同吗？我想先请郭先生谈一谈。
对，因为这个书刚出版的时候，我就参加他们这个有关这个会的一个会议，然后这个书的另外一个作者就是那个叫中国名字叫安一鸣啊，他来参加中国的一个民运的会议，就是一个经济学家关心中国民运呢，这是很少见的啊，就是说他们当时呢。是一个属于边缘，他们发出来的声音呢，当时呢在主流学术界没有获得承认，反响也小，所以当时呢除了像那个川普啊这些有先见之明的人呢看出这个书的价值进行了一个推荐啊，然后当时的话就这个声音就沉默了，后来因为这次大选这个书啊他的这个观点就慢慢的开始这个成为主流，所以说美国的这个主流的学术界还是要跟中国啊进行一个贸易然后全球化不断的推进，它是一个主流的这样一个思想，所以说这个观众说的是对的，就是美国它沉睡，它知道这个问题，中国对它的贸易的不公平，中国对它的危害，这是已经非常晚了。但是呢，现在有这个纳瓦罗啊，还有这个川普，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川普的这个经济这些团队，他们终于指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是亡羊补牢啊，未时未晚，实际上展开这个贸易战。主导这个贸易的公平呢，现在确实是时候了。对，
夏教授，您觉得还来得及吗？
任何时候都要是讲采取很大的这个坚决的措施，应该还来得及啊。尤其是川普这未来的四年甚至八年，可能有很多的看点。那么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很多方面的不公平，尤其是贸易方面的不公平啊。其实一个对等原则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啊，那。中国的这个对美国西方的这些东西都进行封杀，包括互联网成了最世界上最大的局域网啊。那么美国并没有限制中国在美国进行渗透和传播啊。其实现在要反省这样一点，是不是这样做让帮助中共这个做大了 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宣传机器在美国可以全力以赴，包括在时报广场长期做广告，在美国的很多的媒体，包括他们的这个 CCTV 在北美的很大的分布。另外呢，他们就现在你知道这个华盛顿邮报加的那个内页是中国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中国日报的一些内容。所以呢，他现在这个做法呢，应该采取一个对等的原则，就是说，如果西方的媒体不能够在中国进行传播的话，那么今后中国的媒体也不应当在美国进行传播。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很重要，就不光是贸易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纳瓦罗的他的这个战略和他的一些思维超出了仅仅是贸易层面或者经济层面。就是说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警醒的观点。我觉得这个纳瓦罗他虽然没有被过去主流经济学家认同为那种对全球经济全球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推动者，他恰恰是反经济全球化的。他认为经济全球化表面上听起来很好，但事实上它损害公平贸易，它可能并没有达到人们最初的那样一个想象，就是说多方共赢。那事实上只有少数国家从中获得了这个利益，那最大的赢家按照中方的说法就是中国啊。所以那美国长期如果处于贸易逆差，而且呢这个中国的得到国家补贴的产品大量在美国倾销或者西方国家倾销，那这种行为过去十几年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所以没有办法阻止。在没有办法阻止的情况下，你光通过跟他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一定要采取非常坚定的措施来遏制这样的一种态势的向下发展。那么最后呢，可能迫使中共坐到谈判桌上，重新接受新的条款。
嗯哼，是。其实夏教授刚刚也答复了，直接就答复了我们一位网友他所提的问题。不过我在这里再说明一下，我们刚刚有一位署名齐藏的网友，他刚刚就提到有关网络的问题，就是您刚刚所做的说明啊。他说现在中国已经自认为是新时期全球化的领军者，这是因为中国从中获得了甜头，同时也离不开海外的大市场。而在网络领域，就像有评论说的那样，中国网络只是一个局域网，所以他想说的就是，为何在美国可以浏览几乎所有的中国网站，但是在中国却打不开许多国外的网站？所以这就是刚刚夏教授所说的。那么接下来我就想再继续请教我们的郭宝胜先生，到底在这个致命中国里面，他是从哪些方面来提到了中共对美国所产生的一些威胁呢？
他主要提了这个八个方面。首先呢是中国这个减少这个环境污染的治理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它这个价格就降低了。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钢材如果处理这个环境污染的话，它要花费每吨啊要花费$40，这样的话就是说要降低这个5%的这个成本，但是这个成本呢它就不用了，它不治理环境污染了，所以实际上这样就是话低价的一个倾销。你比方说这个河北省是钢铁大省，是全世界的钢铁大省了，但是河北省也是雾霾大省，北京的这个雾霾跟河北的钢铁产业是非常相关的。中国为什么不治理啊？因为治理花钱呢，花钱之后价格提升呢，所以它要降价啊，然后进行大规模的倾销，然后这样的话美国的钢铁业呢就没了啊。所以美国呢现在有2500万个人因为这个对中贸易这个失业啊，有这个57000多个工厂被关闭，跟这个是非常有关系的啊。还有这个操纵那个汇率的这个问题，他们这个经济学家认为有40%-50%的这样一个利润呢，实际上比中国通过操纵利益呢来占有了。本来买这个15块钱的这个一包咖啡，他现在买10块钱；本来买2.5万美元的汽车，他现在买1.3万美元。所以他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操纵汇率之后呢，赚了很多钱。温家宝曾经就说过我们这个汇率不能自由浮动，一浮动我们的工厂就关闭了。但问题是呢，美国的工厂他就说他保护这个中国的，是那美国呢这个事业倒闭他就不管。还有这个降低这个劳工的这个工资，低工资奴隶，还有那个监狱的一个产品，这是我自己有替身的感受的。我在这个深圳看守所待了将近4年，我们每天都干活啊，干什么？就是做那个塑胶花生蛋卡贺卡，我们没有任何钱的工资，零成本的。我就看到他们那个出口的那些箱子上都写的是美国啊，有的时候是欧工体啊，你就看到这个是看守所、监狱跟那些厂家签约，然后赚了很多钱。我们这些是零成本的，所以那些东西呢都是非常低的。所以他通过这个，还有这个侵犯知识产权啊，还有出口补贴啊，他们说这个美国中国如果生产这个7亿吨钢材的话，实际上5000万吨的钢材实际上是出口补贴产生的，就国家补贴。所以美国的企业它不是跟中国的企业来竞争，而是跟中国政府来竞争啊。所以美国吃了很大的亏啊，所以他就列举了这个8个武器来摧毁美国的 这个工厂。
是，他除了提到这些威胁和这些问题之外，我知道纳瓦罗刚刚大两位也提到了，他主张收这个高额的惩罚性关税来制裁中国方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到底在这本书和这个纪录片里面提出了哪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想继续请夏教授来跟我们说明。
除了这个低价请销以外，中国产品里面还有很多是带有污染性的，或者是
有
毒害的，比如说家具里面或者木地板里面有甲醛，那对人的危害是很大的。食品呢，过去也受到过一些这个严格的这检疫以后发现有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是说除了贸易之外，历史上常见的就是贸易壁垒之外还有非贸易壁垒，但是现在呢，如果通过其他的方式可能更加间接，对中国现在需要非常明快的、非常直接的，所以说提高关税壁垒可能是最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这次提高对钢铁征收522%的高关税，差不多是这个现行价格的5倍，所以这样的话呢，他这种做法就是想这个阻止中国的低价钢继续向美国倾销因为它本身就有政府的大量补贴。大家知道中国钢铁产能过剩，为什么还要生产？它就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成本，维持这样的这个就业规模，然后它把这个低钢倾销到世界各地。其实有很多，大家知道美国进口的钢铁除了中国以外还有韩国，韩国在2015年就是成了美国这个进口钢铁最大的国家。那么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因为韩国从中国进口低价钢，然后把它加工成钢管啊和板材啊，然后再进口出口到美国。所以呢，看起来从中国直接进口的钢铁没有那么多，但实际上呢，有很多是转接的，包括这个洗衣机，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也是从这个韩国来转口。还有呢，就是说讲到其他方面，比如说这个美国进口，它不是从一两个国家，而是从很多，包括土耳其包括日本。那么为什么对日本采取的这种关税壁垒就比较低呢？当然相对来说也是蛮高的，它也是71%+啊。那就是说跟中国现在的522这个相比，差距就很大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日本生产的钢铁，它本身价格比较高，而且它的质量、它的这个技术水平都比较高中国的一些关键的型钢现在都是从日本进口那包括船舶用的那种关键性的，像曲轴的那个用钢，中国到自己今天很多合金钢它都没办法生产，型钢都没办法生产。所以这样一个钢铁大国，其实是在技术上并不是一个强国。
是，郭先生，我想继续针对这个有关于这个关税壁垒的问题啊，想继续请教您。我们刚刚也提到，美国商务部在上个星期说这是最终裁定了，到底这跟过去几年，因为我们看到类似的相关裁定，其实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做出了好几次，这次的裁定有何不同？它的效益是不是更强一些？那么如果说真的是开始征收这样的一个高额的反倾销税，那么是否就意味着美中的贸易战就是开打了？那么这真的能够保护到美国的企业吗？您的看法？
对，这次不同呢是在于这个川普上台之后呢，他这个推出来，当然这个调查呢是在前一段时间，前几年他就开始了，所以在川普上台之后呢，他有可能就是马上执行，不仅是一个裁定的问题，而是在这个3月份有可能就马上执行来征收这个高的关税这样的话对中国的企业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也是对美国的企业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贸易战呢早就开始了，因为在大选期间就是川普的一个迪米克，就是他的经济顾问，就对说希拉里说川普的政策会导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错，他说中国已经对美国开始了贸易战，已经20多年了，已经开始了这种不公平的让美国人失业、工厂倒闭各方面来欺骗欺诈撒谎所以说这个战争呢是早就是开始，还是美国怎么样绝地反击的一个问题。所以希望川普呢能够绝地反击，而且美国的胜算是很大的，因为美国它不依靠中国的经济，中国呢是要依靠美国这个中国每出口这个4美元，它从美国才进口1美元，而且中国的这个进出口贸易占这个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很大，将近一半，不像美国进出口它占它国民生产总值呢并不大的。所以说如果美国征收这个高关税的话，对中国的这个进出口贸易乃至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呢会影响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而且中国的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建立在经济发展上，经济如果垮了倒了，那他这个政权土崩瓦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好，稍后我们要继续来针对这个美中如果真的打起了贸易战，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谁能打的牌最多。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要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想要发表看法和意见，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新疆的 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川普对华贸易政策的转变是为了创造互利共赢的局面，更多照顾美国的经济利益。正如川普就职演说讲的那样，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原则不过是在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也正如习近平所说的那样，中美贸易战的结果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局面。做生意谁都不想吃亏，都想盈利。只有市场公平交易的行为遵照市场竞争的规律，这应该是我对这件事的基本常识和认识。再见。
好，谢谢您，新疆的黄先生。我们在网络上呢，也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想要提出问题啊。有一位这署名叫 Abner Wang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对于美中的贸易战，至少对于大陆的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明白中国不等于中共。美国和中共贸易制裁，损失的是中共当权者的利益，而不是老百姓的利益。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都是在对工人权益毫无保障的血汗工厂里生产出来的。纵容中国的倾销，只能肥了中共权贵阶层。这些权贵有钱了以后，会进一步来压迫国内人民和进行维稳。那么另外还有这位是署名叫董旭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他说中国老百姓和劳工是勤劳致富，美国如果真的要做制裁，那么不是制裁中国，而是应该驱逐所有在美国的贪官和他们的子女，让他们盘剥中国国内，并且在美国大肆消费来抬高房价。所以他认为呢，应该锁定的是这些高官在美国的子女。不过我们也要在这里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致命中国》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他们实际上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一再强调了，他们要反对的不是中国，而是这个中共。那么甚至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也引述了共和党一位议员的话，说为何每次总要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呢？这个国家不是为了人民，也不是一个共和国，应该就是以中共来称呼它。我们就来看看《致命中国》这本书，它在扉页上就有这么样的一句话。那么它的英文翻译成中文，我们在这里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放上我们制作的这个新闻图片，让我们的观众朋友看一下。两位作者在这本书的扉页上面，他是这样说的：这本书是要献给所有中国的朋友们，让他们总有一天能够自由的生活，那么要保重自己，直到那一天的到来。所以可以想见，这个两位作者他们其实主张的是对政府对他们这种不公平的做法来做出制裁，但是也有很多人担心，这样的一种美中贸易战如果打下来，对中国的民众会不会带来伤害？夏教授，您
其实这是一个老问题，在90年代中后期，当时呢围绕着中国是不是应该得到最惠国贸易待遇，
对，
当时呢展开了很大的争论。当时有很多人反对，说中国这个违背人权啊，这个很多方面都做得不好，就不应该给他最惠国待遇。但是当时有很多的人说啊，如果这样的做的话，中国老百姓会受到损害，所以应该让中国优先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但是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就是西方的这过去的这样一种推论呢，造成了中国所谓国力强盛，但是国力强盛主要是政府的强大，中共的统治力量强大，而老百姓的这个经济增长，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好处。所以这个现在面临着相同的问题，但是呢，这策略应该改变了，就不能够按照说啊，受苦的还是老百姓，所以为了怜悯老百姓，就应该继续跟中国保持原来的那种贸易的这个关系啊，经济合作，让中国经济做得越来越大。其实做得越来越大，那个蛋糕里边分给老百姓的是非常少啊，所以那个贪腐集团它越来越强势，它根本没有改革的意识，反而在倒退啊。中国的情况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2015年、2016年这两年里边呢，其实这个中国的钢铁倾销都很厉害，但是呢，美国在2016年5月17号就是宣布，由商务部宣布征收522%的这个高关税，现在呢。这个川普上台之后呢，其实是降低的，大幅度降低，现在增收75%，只是比日本的71.几%略高一些而已。所以说呢，并没有像原来那样子啊，应该说奥巴马在任期间，反而那个522%的高关税是更厉害的。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的所作所为，并不是说像有些人说的那么极端，而且呢，他要做一段时间看一看效果，然后再接着往下做。所以呢，你看到他这个上任两周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当然现在建制派啊，包括媒体还在不断的在攻击他。我觉得应该给他一点时间和机会。因为川普他 既缺乏政治经验也缺乏政治资源，但是他现在到目前为止所做的绝大多数还都是正确的选择。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夏叶良教授还有郭宝胜先生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继续为您探讨肖建华案关系重大，到底让哪些人胆战心惊了呢？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